彼此相爱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因为最近在准备一些材料的时候，啊，而且在突然在我们礼拜三晚上 Skype 的时间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正好查到这一段。那我们刚好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那天晚上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很快的就把我们这个讲到的东西就写了下来。我那天这篇讲章大概写了不到一天哦，算是我最快的一次。然后那天真的是很有感受，但是呢，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突然上帝有一个启示，就是相爱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爱要提到爱神跟爱人，但是呢，在爱神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指示的道路却是很不一样。我们口口声声说爱神，其实你的 practice 你的这个路径却是爱人，而且这个爱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质，就是彼此要相爱。那么就在这个彼此相爱当中，爱神就完全了。好，这个是在约翰一书 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呢相爱是件荣耀的事情，而且是跟圣灵很有关系。所以呢，我打算要讲两次关于这方面相爱的信息。那这一次，今天是第一次，下一次就是等我回来之后啊。所以这相隔六个礼拜，也请你们在六个礼拜当中记得牧师讲说相爱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下一次要讲说爱的根基就是圣灵，因为这两件事情呢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如果说要用理智去分析的话，你很难去把它分开来的，这两个其实是在一起的。当主耶稣基督他要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态上面，你可能会讲说，好像我一个跑路的人，我快要跑到终点了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渴望跑到终点了以后呢，喝一杯牛奶或喝一杯冰凉的水哈。那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在他被卖的那一夜的晚上，他也有同样类似的这种感叹，但是他不像我们人要喝一杯水，他呢，他说他要得到荣耀了哈。我们先读一段的经节。啊，在打在你周报上面，好了，荣耀相爱，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从三十节一直读到三十八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来，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讨论了很多的点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说，当犹大离开，卖耶稣的犹大离开了之后，主就说他要得荣耀了。所以在很快的，当圣经里面提到这样子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耶稣说他得到的荣耀是什么。 难道是上十字架吗？上十字架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吗？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从早上9点被挂到下午3点钟，是一件荣耀的事吗？他一丝不挂的被挂在十字架上面，遭受到众人的嘲笑，这是荣耀吗？很难想象，弟兄姐妹，他的这样子的荣耀在人世间看起来却是多么的不搭配。但是耶稣说他得了荣耀，不仅他得了荣耀，上帝也得了荣耀，而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如果说你单从这方面来想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上帝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跟人不一样啊？我感谢主，上帝当然跟人不一样，如果上帝跟人一样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了。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件很伟大的神，因为他看的事情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他这样子的忍受痛苦是为了一个爱的一个目的。这个爱就是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是为了你跟我，所以耶稣他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每个基督徒都会背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上帝将耶稣赐给世界上的人做什么？就是上十字架。那圣经上耶稣说这是上帝爱世人的一个证明，他爱这个世界啊，原文是世界，他把耶稣赐给了这个整个的世界，为了要拯救这个世界。为什么？如何呢？因为他爱我们。他的做法是什么？他的过程是什么呢？是上十字架，一丝不挂的在那边，所有人都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很羞辱的一件事情。他说这是荣耀的事情。为什么这样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呢？我们不能够理解。但是呢，我们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12章12章第2节，对不起，也没有打在那个周报上面，就是今天早上我在默想的时候呢，我特别呢找到这一节的经文。好，如果你没有圣经没有关系，我念给你听。好，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好，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我们小孩人带的他的主题是什么？喜乐。他带的主题就是喜乐。这个喜乐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看见了他前面的什么？来到前面的喜乐，他是什么样的喜乐呢？他可以跟上帝永远在一起，他可以跟上帝在一起，因为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看重这件事情多过他上十字架受羞辱。所以弟兄姐妹，他的荣耀难道只是单单上十字架吗？不是的，也包括了他可以永远跟他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他问过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跟上帝不是相爱的关系的话，你要跟他永远在一起，你会很痛苦。他说举个例子吧，你的邻居要是跟你不和的话，你很希望跟他永远住在旁边吗？不会的，你要永远跟他在一起是必须你跟他很相爱的啊。这件事情我跟我太太之间呢，我真的很知道啊，跟我太太相爱的太太，我们永远在一起的话，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知道有一天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们最好还是彼此相爱，彼此喜欢对方，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想到可以跟一个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不用再这样子 physical 的分开，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快乐的事情就轻看了羞辱， 因为相爱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个荣耀是一个合一的荣耀，这个荣耀可以带进永恒。因此我们在世界上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有什么样子的痛苦，有什么样子不如意不称心的事情呢，都因为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我爱了耶稣就等于爱了父神，我爱了父神，父神他要跟耶稣一起到我里面来住，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讲到的。那这样子的荣耀，这样子的在一起，就说明了我们原来彼此相爱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的意义。这是一个新的命令，是给门徒的。所以弟兄姐妹，他在这个地方讲说，你们的门徒之间要彼此相爱，不是跟我们主外的肢体彼此相爱啊。这个地方我要分两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天父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个爱的连结是多么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 bonding。 因为他们相爱，所以耶稣可以说，为了要爱我的父神，完成父神对人类的救赎，所以我甘心情愿去上十字架。所以在有这么一个坚强的他们彼此相爱的这一种的根基之下，他可以去爱那一些要杀害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先操练，是操练我们主内的肢体先，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么样子的坚强的根基的话，你很难去爱别人，更不要讲说爱仇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能够爱敌人爱仇敌，是因为你已经先享受到主里面的彼此相爱，是主内肢体当中的彼此相爱。那么门徒不分人种，不分贵贱，不分贫富，都要彼此相爱。那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破天荒超越时代的一种观念。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奴隶制度，如果一个主人信了耶稣，如果一个仆人信了耶稣，请问他们要不要彼此相爱？他们要彼此相爱，那怎么相爱？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人种的问题啦，贵贱啦、有人出生是很高贵的，我们出生贫贱，但是在基督里面大家都一样，都是主内的肢体。那我们再另外再想想，我以前是一个罪人啊，我以前是杀人的强盗啊，我以前是干些这些偷鸡摸狗的这种事情的人，我现在信了耶稣以后，然后所有的主内肢体都要跟我彼此相爱，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破天荒的一个主的命令。这个命令你说乍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啊，彼此相爱好啊，那你先来爱我啊，那我再来爱你啊。不是，耶稣说彼此相爱，人家要爱你，你也要去爱他们。那个爱，待会我们讲说怎么去爱呢，但是这个先了解到彼此相爱，就是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人，也许是你以前看不起的人，也许是呢你不愿意跟他做朋友的人，但是他相信了耶稣，他也是主内的肢体了，那你就要跟他彼此相爱。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耶稣就只有这么一条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没有其他的。但是要做到这个地步是何等的难。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待会会提到怎么样去彼此相爱，但起码你要知道彼此相爱的命令。这个爱是 agapeo， 是神圣的爱，牺牲的爱，成全的爱。这一个新的观念跟旧约的爱是不一样的。旧约的爱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我们今天从律师的角度，我们要看看这个赔偿要怎么赔偿，对不对？你对我的伤害，我们要看你怎么赔偿。那么就在法理的这个眼光来看，没有人去讲牺牲，没有人去讲成全，因为那是都是格外的恩典。那个不是在我们一个法律的社会当中你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这个爱就是 agapeo，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神圣的爱，是牺牲的。 那么这样子的爱就可以，你可以从耶稣基督怎么去面对将要卖他的犹大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去跟他的门徒之间，他的门徒跟了他三年半，他还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叫风暴停止，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他，他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还是在争夺谁为大，他们还是在争夺彼此争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彼此相爱，但是耶稣还是容忍了他们，因为耶稣爱他们，耶稣怎么样爱他们，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要这么这样子的容忍他，神要成全我们。第三，门徒之间要有彼此相爱的心来吸引人，让众人认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门徒，我们不是靠广告表演啊。彼此相爱不是表演，彼此相爱是一个生命的流露，这个生命的流露不是表面功夫，我们有些时候要为了爱我们的弟兄要牺牲我们啊，是牺牲到甚至要舍命啊，这是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个观念。但是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不会去为弟兄姐妹舍命的。为什么？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但是起码呢，你要有一个牺牲的精神，起码你要有一个态度。一个态度就是说，我牺牲我的一些的方便，我牺牲了我一些的时间。为了要成全，为了要爱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起码你要有这种态度。如果我们不能够爱主内的肢体，我们不可能去爱仇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的确在当时刚刚开始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殉道，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除了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十一个门徒，除了使徒约翰之外，其他的全部是殉道，全部被殉道，当中有人被钉十字架，当中有人被斩头，当中有些人被石头打死，全部都是死于非命，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他们愿意殉道为耶稣，所以他们在这个舍命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为了信仰，为了弟兄姐妹来舍命。弟兄姐妹，我觉得教会要开始要讲殉道，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有一天为了你信仰，也许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对基督徒有逼迫，会对基督徒有逼迫，但是那正是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时候，有了逼迫才能够显出你的信仰是完真的还是完假的。今天有很多的人需要来到教会当中寻求心灵上面平安，他们缺乏平安，他们缺乏喜乐，他们病没有办法得医治，有多少的病医生是束手无策，有多少的事情人看起来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神他只要动一根手指头，事情就这样的成就了。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弟兄姐妹，除了上帝帮助你们，那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往往就是在有苦难、有急难、有危难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会产生出来，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吗？我们才会彰显出来，特别是在生命危险的时候。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快来了，这个世界有很多天灾人祸已经逐渐在应验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预言，他说他要来之前也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地震，还有瘟疫要流行。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动荡不安的这种状况之中，我们现在叙利亚的战争随时会发生， 这个叙利亚的内战非常可能变成世界大战。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昨天的 breaking news， 昨天的新闻里面就是他们拍到叙利亚境内里面的那些儿童受到化学武器攻击的那些影片都已经放出来了，都已经放在 YouTube 上面了。那些小孩子毫无能力抵抗的，他们吸了那些化学武器的攻击就躺在地上口吐白沫。那这个是已经证明了他们受到了化学武器的攻击。那么从此呢，奥巴马说我要打叙利亚，因为这个是违反这个国际之间的一个共识，不可以使用化学武器。那如果说美国不去制止的话，那此风不可长。那么将来呢，化学武器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可怕的。但是弟兄姐妹，耶稣早就说瘟疫会流行。还有你们知不知道最近地球跟月亮之间有很大的变化，月球表面呢，你所看的跟两年前所看的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地球的 polarize 不是地球改变就是月亮在改变，月亮不是永远的一面面对着地球吗？你去看月亮的表面已经在改变了，已经不太一样了，是有一些 shifting 了。科学家有人说地球已经转了二十几度，或者是月亮转了135度，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个天象当中，你要记得启示录当中有些讲到的事情，就是说天好像书卷卷起来一样，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你可能看见的空间都会有一些的扭曲。为什么？因为最近太阳的黑子，太阳的那个爆炸，有一段这个所谓的电磁波的那个震荡，你可能我们地球可能在八月，特别在八月九月的这一段的期间当中，科学家其实早就送了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可能突然之间通通都没电了，可能就被 zap。 但是这样子的天象的预这些警兆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那耶稣的警告就是说，小子们啊，你不要害怕，我一直与你们永远同在。所以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也是上帝在对人类一个最后的呼召。没有平安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打仗打起来怎么办，我逃到哪里去？化学武器丢过来的时候，它不是那种杀伤力，是它那种细菌的传播。它这种细菌的传播防不胜防啊，有的是空气污染，有的是人体接触，那我怎么办？在这样子的恐怖的气息之下，你仍然坚信上帝，上帝与你同在。你就算是不小心沾染到那些东西，你也知道你死后要去哪里。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要有信心的时候。你所相信的上帝不是不知道将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他早就告诉你了。他告诉我们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做好准备，有一天也许我们会殉道，但是你不害怕。就像我们这次去短宣，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在中国大陆国内，他对基督教他还是会有迫害，我们还是去，这次是我第11次去了，每一次都是上帝的保守。我相信我10月13号回来的时候，我也仍然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报告说，感谢主，一切都很平安。因为我们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平安的根据就在神那里，你的喜乐的根据就在神那里，因为上帝爱你，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你了，给我了，他岂不将万物白白的赐给你吗？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 None， 因为耶稣基督爱你，让我们在这一些的患难当中，在这种恐惧当中，我们已经是得胜有余了。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一种平安的保证。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空洞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哲学的思想，我们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为什么我们刚刚唱说我们要读经，我们要长得快？因为读了圣经以后，你读到上帝的 promise， 也就是说上帝你在哪里，我告诉你，上帝就在医治你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上帝。上帝就在你这个加护病房当中，你看到你的亲人和好了，你看到你的亲人得医治了，哇，上帝在这里，上帝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 agapeo， 怎么样去爱，这个是爱加倍的爱，去爱别人。这个爱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而是一个实际上我们可以有行动的，我们有爱的盼望。第五点，正如父神爱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爱父神，所以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爱仇敌，而去不是恨他们。所以我们先要能够和肢体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去爱主外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好，爱的范围。第六点，夫妻之间的爱是不能够与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平行的哈。夫妻之间的爱那就是更另外一层，因为夫妻是一个二人成为一体，是 two shall be one。 那个二人成为一体跟彼此相爱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够跟弟兄姐妹成为一体，我们只有跟自己的配偶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彼此相爱跟夫妻的爱，我们要先有一个范围哈。夫妻的爱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要先讲，因为我们爱是不嫉妒哈。啊，你不能说啊，我要跟每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我要去抱别人的老婆，那是不行的哈。那你要就是像我们这有这方面的一种啊一个范围哈。好，那我们如何彼此相爱呢？我们在上一次的 Skype 的查经当中呢，我就讲说如何彼此相爱，其实你要看看前后文哈。在前面你就看看耶稣基督他怎么去爱他的门徒啊。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后面呢有提到什么样的相爱的事情，我们很快的我们可以说，第一个，主耶稣他说他如何爱门徒，我们就如何彼此相爱哈。我们在几年前呢，教会里面很喜欢讲这个字 WWJD， 对不对？你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会做什么？就是说我在任何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如果我现在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会做什么呢？这叫做 WWJD 的意思。OK， 但是耶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他说，所以无论什么事情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弟兄姐妹，我们华人哈，如果你有读过孔孟思想的话，孔子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就是说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呢，你就不要坐在人家的身上，那就很好了，那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耶稣比这个更前进一步，他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去对待他。所以耶稣可以爱仇敌，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你愿意，如果你是那个仇敌，你愿意你怎么去待那个仇敌，那么你就怎么样待他。所以他已经超越了那一种比较 passive， 比较一种被动，就是说我不愿意的事情我不要加注于别人身上。但耶稣更积极的就是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好，你就待那个人吧。这叫做律法跟先知的道理。所以你要如何的彼此相爱呢？你希望人家对你怎么样，那么你就是这样子去爱他吧。这是耶稣说的。第二，我们前面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就是一个彼此洗脚哈，彼此洗脚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哈。那彼此洗脚呢，就是耶稣呢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饭，十三个人啊。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西洋人很不喜欢十三哦？啊，因为最后晚餐是十三个人嘛。 13个男人哈。那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没有人愿意洗脚哈。其实那天晚上应该是彼得跟约翰去帮人家洗脚，因为他们坐的位置是仆人的位置。但是耶稣起来帮他洗脚哈。那他彼此洗脚有一个很重要的几点哈。主要的是要谦卑的服侍主内的肢体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就当有人不愿意不，当有人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为他做，像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一样哈，他也不会趁机去骂他、去贬损他。第二点，那耶稣为每一个人洗脚哈，洗了脚以后呢，用他的衣服把它擦干净。啊，再洗一次，再洗一个，连续洗了12个人，包括卖他的犹大，他也帮他洗一洗。而且说真的了，其实卖耶稣的犹大是他第一个洗的，他第一个洗的就是犹大。他洗了洗了洗了，洗完了，还哀到彼得啊，彼得，哎呀，彼得，我不要洗我。耶稣说，我不洗你就跟我无份啊，那我全身都洗啊，不需要，只要洗脚就好了。这个彼得是很可爱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洗彼得的时候没有趁机骂他，这本该是你做的，怎么你不做，你要让我这个夫子来替你做，你真的是太过分了。耶稣基督没有这样骂他，耶稣基督就说，我不洗你的话，你就与我无分了。这叫做彼此相爱，你为他服侍本来应该他做的，你去他帮他 cover， 我们可能讲的难听的话就是帮他擦屁股的意思，就是他本来应该他做了，你帮他做了，而且你不会骂他，你不会贬损他，因为你怎么样，因为你爱他，就这样彼此洗脚。对了，如果说你面对卖他的犹大的时候呢，耶稣还服侍他，有人对你不好，有人对你想要让你受伤，有人甚至想要杀害你，耶稣还是会服侍他。所以我们在服侍我们的肢体的时候呢，我们是服侍他的需要，他的心存对你有一些不好的意见，或是想要伤害你，甚至要杀害你，你还要去服侍他，因为你爱他，因为你希望，如果你在他的位置上的话，你希望人家对他爱，给他机会悔改。只是我们这个犹大先生呢，他没有悔改，他不愿意悔改，他的心已经定下去了，他不愿意，所以呢，他必须要接受他自己的决定的后果，他要负责任的。因为耶稣基督起码有三次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起码告诉他说，有人要卖我了，有人要用脚踢我了，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那这样子的提醒呢，如果犹大不是心硬了，如果犹大不是有这样子的下定决心的话，他那个时候起来说，我本来要卖你的，我现在不要了，请你赦免我。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马上赦免他，就不要让他再做这样子出卖耶稣的事情。只是犹大那个时候已经铁了心肠，他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但是耶稣还是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彼此相爱？服侍那些讨厌你的人，服侍那些甚至要伤害你、杀害你的人，你都要去服侍他，这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洗脚的深意就是为他除去身体灵魂的污秽，为他代祷，求主洁净他。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这样子的代祷，我们呢常常为弟兄姐妹的代祷，除去他身体灵魂上面一切的污秽，为他代求，为他代求，代祷的力量是很大的。弟兄姐妹，真的，上个礼拜 Sam 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讲了快两个小时的道，讲不完啊！我坐在那边啊，我都不晓得已经到一点了哈。他特别问我，他说，我们上个礼拜哦，有没有人得到医治？因为他有这个 expectation， 他说也没有时间问大家哈、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些圣灵的医治在你们的身上？ 那我打算再请他要再来到我们当中哈，所以我会再跟他联络，可能12月或1月的时候我请他再来我们当中哈，再讲讲那种生命的见证，他怎么样跟神之间的这种互动，怎么样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然后这个关系呢很奇特，神往往就在他的讲道的当中，圣灵就降下来，是医治就发生了，神的启示就降下来，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你也得到医治，我们也得到启示。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会讲到他呢？反正呢，我们就是很需要一个跟神很近的人，跟神很相爱的人啊，他跟神怎么样建立关系 ？OK， 好 ，OK， 我们第三点讲过了哈，我们是温柔带着爱心挽回，不是用威胁。然后耶稣也没有威胁犹大，你这个小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来出卖我吗？耶稣并没有去指破犹大，你要将要卖耶稣。那可能你会问啊，那为什么耶稣不明讲就好了嘛？也许明讲了以后呢，他就只好悔改啦。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弟兄姐妹。上帝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还是愿意去杀害一个人、出卖一个人，那么你就去做吧。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上帝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到这样的地步，明明知道他要卖他，而且耶稣从开始就知道他将来要卖他，可是耶稣还是用爱心挽回他，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个样子，因为你也要给很多人机会，给他机会，因为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将来受的刑罚是永远的沉沦，这个刑罚太大了，以至于他现在给你的一些不方便，或者对你的一些的怨恨，你都愿意承担下来，因为他将来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他受的刑罚太大了，不如我就赦免他，不如我就爱他，我给他悔改的机会，因为他有一天他悔改了，那我也哈利路亚，因为他不用在地狱里面受永永远远的痛苦。所以这再次一个牺牲的爱当中，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远离了上帝，你也用爱心把他挽回来，因为这个如果没有挽回来的话，他就在基督的门外徘徊，他将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呢？他会痛苦后悔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对他还是爱心，手也伸出去，为了要爱他，因为永恒是永恒。什么叫做永恒？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观念，太长久了。但我们愿意以永永远远与我爱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也爱他，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OK， 好，我们讲到第四点了，舍命与主同钉十字架，正如主对彼得说，他要和主同去被十字架钉十字架一样，但是彼得当时血气太盛，他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时彼得很软弱，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耶稣，这件事情四福音都记载很清楚，彼得好像他很夸耀他以前的软弱，但是当你在看圣经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到明白一件事情，彼得的软弱是他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时候，但是这样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以后，彼得就刚强壮胆起来，他一讲到3000人信主了，哇，那个转变2个半月就转变这么大，不得了。对不起，是1个半月，50天。那这个50天当中， 他看见了耶稣的复活，然后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当彼得死的时候，据传是道定十字架，他愿意去道定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讲说，我将来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将来要跟我去，什么一起去定十字架。当然这是对彼得讲的，但是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现在要去天台，你们现在不能去，将来要跟着去。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但是这个天上，将来的天上其实是在地上。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新天新地要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天新地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somehow 上帝会重建 everything， 会 restore， 会重建所有的事情，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永远的地方，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对不对？长宽高都是一样，好大，但是我们要永远住在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的盼望吗？你有这样子的盼望，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的应许，你有这个盼望之后，你才有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很多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空白的应许，是上帝的应许，是用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做保证的，是因为他这样子的爱我们。弟兄姐妹，因此我相信。第五点，我们为肢体建造上帝的殿，就是帮助主建造预备肢体，未来与主同住。就是我们再接下去约翰福音14章2节，耶稣基督讲了一段话呢，是一个非常 romantic， 非常浪漫的。因为我也讲过，耶稣基督他离开的时候呢，其实是跟教会心腹之间有一个婚约，这个婚约说，嘿，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以后，我将来一定会回来接你去与我同住的。那这个讲法跟犹太人男人去娶他的老婆很相像的，因为耶稣他是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当犹太的男人跟一个未婚妻他求婚的时候，他下了聘礼，下了定金，然后呢就跟新娘讲，我回去在我父家预备一间房子，要将来做我们的新房，你等我，我一定会回来接你。那这样子的犹太人的结婚的风俗呢，就是预表了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教会说，我是心腹，耶稣你是我属灵的新郎，我们欢迎你来迎接我们回去。耶稣说他在那边有很多的住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担心了，你有一间我也有一间，也许我跟我太太是紧紧相连，那是不是你也住在我隔壁啊？我不晓得，但是弟兄姐妹，这是非常 excited 的。他说，耶稣说 ，I will be back， 我会来娶你的。所以呢，新娘就要开始做预备，要准备了。我准备要与我的良人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姐妹比较很容易清楚明白这个意义哈。我们男生就不太会了。姐妹说要嫁这个人，永远跟他在一起哈，你一定要非常的爱他。如果你不爱他，跟他结婚会很痛苦的，对不对？所以呢他愿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预备肢体，为了要与主同住，我们要帮助他建造。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其实很多经节的3章16节都很有意思。有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讲到，就是说我们岂不知我们是神的殿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感恩啊，弟兄姐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建造我们，我们要将来与主同住。第六，最后两点是非常重要的。荣耀神的心是基于对神的爱，正如主耶稣基督愿意舍命遵行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所以爱主的就必然会遵守这个命令，与肢体之间彼此相爱，我们荣耀神，而且为弟兄舍命。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一直到23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爱我吗？ 耶稣说你爱我吗？你们一定会遵守我给你的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只有一条命令，就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的呢，那么我爱你了，我爸爸，我的天父也会爱你的，并且我要给你显现呢，而且呢，我要搬到你那边去跟你同住。我们就知道这在一起，所以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啊，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搞得不太了解，什么叫神？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哇，这你侬我侬啊！因为那是一种关系，那是一种爱的关系，那是一种荣耀啊！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感谢主，因为我们所谓的荣耀，就是众人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上帝就很高兴。哎呀，你看，你看，因为东湾教会的里面的肢体，他们彼此相爱，旁边也看到，哦，这是耶稣，这是爱耶稣的，这是属于耶稣的，所以上帝得到荣耀。那样子的相爱。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所以我说相爱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好，第一点你必须要明白。最后第七，荣耀的相爱合一，正如主和父神之间的相爱合一是他们共享荣耀的根基。我们的彼此相爱合一也证明了我们爱神，因此看见也得到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7:22到24，我们就知道，一起来读。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的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们看见父神给他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上帝已经爱他了，而且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爱他了。弟兄姐妹，所以你身上有父神爱你的记号吗？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怎么样荣耀？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上帝爱我，所以我感恩啊，我每天早上起来感谢上帝啊，爱我的上帝又为我预备了这一天，让我可以见证他，让我可以见证他，让我可以爱他，让我可以 enjoy 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为我设立各样美好的人跟事物，让我可以去荣耀他。哎，或吃或喝，我们都要荣耀神，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那我的荣耀是什么呢？我的荣耀就是上帝已经爱我了。因为上帝怎么样爱耶稣，就是等于是爱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属于耶稣了。那么这个神，这个爱是透过耶稣爱我，也透过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相爱。所以这样子的荣耀，就是耶稣已经爱我，神已经爱我，父神已经爱我，而且弟兄姐妹也已经爱我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 conclusion 就是我们将来要永远与神同在，与神相爱，共享他的荣耀。如果永远的同在没有相爱的话，显不出那样子的荣耀。那么上帝他愿意跟你我分享这样子的荣耀，这个荣耀就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为了这个荣耀的缘故，耶稣基督可以忍受上十字架的痛苦，他为了要彰显他的爱，所以他现在好像是一个 open invitation， come to me， 让我们来彼此相爱，享受上帝的荣耀。 Amen。 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荣耀就是我们的相爱， 因为我们相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上帝和耶稣基督怎么样的相爱，也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主耶稣轻看了羞辱，我们也轻看了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受到的羞辱痛苦，因为我们有更大的爱，更大的荣耀去追寻。主，你将这个爱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享受这样子的爱，因为这爱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主啊，因为这个荣耀是永永远远的，这个爱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经历我们人生当中各样的风浪，我们仍然是喜乐的，我们仍然是有平安的，我们的仍然是充满了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在神你的掌管跟保守当中，让我们的彼此相爱，让众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谢谢主耶稣，常将这荣耀的爱彰显浇灌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哦，主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